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0月30号到1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正见新闻，西雅图法会，学员谈讲真相，救人体会。10月27日，美国西北地区包括西雅图及华盛顿州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西雅图，召开了2013年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十多位大法弟子交流了各自在修炼中的体会，有的交流了自己如何帮助难中的同修的体会，有的交流了自己在遇到麻烦或挫折时如何向内找，走正修炼路的体会，也有的交流自己讲真相救援的体会。当天的法会大约在下午4点30分圆满结束。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都表示，这次的心得交流使自己受益匪浅，今后会更加努力地走好修炼路，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谁耽误了正法的进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大法在1992年开传以来，对于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当我们一脚踏入大法之时，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弘化大法，证实法，救众生，功德圆满之后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但是大法开传已经21年了，在学长迫害性的考验中，也整整经历了14个年头。这么漫长的磨难修炼中，有多少在磨难中坚持不懈、紧随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不时在期待大法正法结束的时刻，今天还没有结束，到底是谁影响了正法结束的进程呢？我自己的理解是，其实不是学长有什么能耐能够维持和苟延残喘，而是大法在利用学党形成的这个邪恶环境，在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在邪恶的环境下实修，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誓约，那么学党一秒钟都不会再存在了，一瞬间就消灭殆尽，因为他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理由。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在大法弟子中总有一部分人不清醒、不实修、不精进，不能够实实在在做到师父在法中的要求，没有兑现自己的使命和誓约，没有具备圆满的威德，甚至于有个别的人还被邪党邪魔用利益收买成了特务，在亵渎大法，这样的人就更不能说是在实修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够毁掉这个邪党和邪党构建的邪恶环境。即使目前有很多生命被邪党的这个邪恶体制迫害，因为这些修炼人还需要这个邪恶环境继续修炼提高，这是大法要造就的未来伟大的高级生命。如果现在就直接淘汰邪党，就等于这部分修炼人的生命就永远不存在了。因为大法是宇宙最根本的法，是宇宙最高的法，用宇宙最高它就再也没有了希望，就只能被解体淘汰掉。因为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也不可能还有法来救助它了。但是师父慈悲众生，所有得法修炼的人，只要你自己还想修，只要你自己还不想离开大法，大法师父就会给他机会救助他回归天国。这个法师父在1999年已经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了。有一点，只要你修下去，包括得法的，我是一个人都不想落下，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回到你原来产生的地方去。至于说要去更高的地方，这个事那可得看你自己，这个也有特殊的、极特殊的。其实你们在用人的思想在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那是你最大心愿、最美好的愿望。生命不在于它在多高的位置，是它能够得到它自己应该得到的就已经满足了，就是幸福。 但是用人的语言讲，听起来很粗俗。人都有一个无休止的欲望探索着一切，这个心并不好，神没有这个心。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小基尔消失记。在得法修炼之前，我的右手中指上就有一个很小的基尔，虽然很小，但是它每次除掉后又会复发，令人心烦不已。得法后，我自己认为不管它就会好，大法修炼可以清除它。所以多年来一直不理它，一直以来没看见它再长大，但是也没有看见它消失。最近一年，没想到这个小鸡儿不但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被清除去掉，反而有发展扩大之势，这就让我很着急，因为肯定是有原因的。以前我是不理他，现在发现不对，于是我开始主动清除他。一开始我就发正念灭掉他，几个星期下来还是没反应，我就用小刀镊子来对付它，发现清除完了，过几天它还长出来，没有去根，这是怎么回事呢？时间一长，师父就让我看到在另外空间，就像自来水的大管道那样，从上到下有一个系统的锈迹斑斑的管道系统，一直通下来，不断的会有不好的物质向下压，所以无论我如何清除，在表面空间它都会复发。于是我发正念清除那些管道，我看到那些管道就像被砍倒的甘蔗杆子一样，一段一段掉落了下来。我再用小刀镊子清除这个基尔，发现清除完还是会复发，只是复发的程度明显减少了，而且可以看到很多根被清除了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彻底好过来。再看伤口，发现伤口上依然显现出一个丑陋的龙头的形象。再看另外空间，原来那些管道被清除了，可是那个根源，也就是一条长长的龙，它正在咬着我的伤口不放。无论我怎么发正念，都没有彻底清除这条病疫的龙，好像它就是要纠缠到底。如果历史上没有债务，它也不会也不敢这样理直气壮的纠缠个没完。这就促使我去悟，是不是这个龙也是有缘的生命？虽然它看起来已经变异变丑不纯净了，但是它的存在和纠缠目的也是为了大法弟子救助他吧。于是大法弟子就改变策略，向这条龙讲真相，要求他善解历史上的恩怨，只要同化大法，大法就可以救助他回归到天国世界去。这样不断努力，两个星期过去了，这个伤口越来越小，最后到今天再看伤口，那个忽隐忽现的龙头的影像也不见了，那个顽固不去的根消失了，完全恢复了正常的形态，彻底的清除了这个纠缠了大法弟子十来年的业障。有时候当我们修炼人碰到一点小麻烦，这个小麻烦虽小，但是看起来就是长期的纠缠不清，挥之不去，真是让人灰心丧气，信心备受打击。但是理智的站在法上去修去悟，发现这些东西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而往往是我们自己还没有从中证悟过来，所以那个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直到有一天修炼人真的悟到做到，就真的圆满解决了那个麻烦。那个结果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修炼体悟，不要潜意识中把过病业关的新老同修当成病人。我弟有一个因为严重病业而走入大法的新学员，妻子是老同修，该学员在没有学大法之前就看过大法书，对大法有好感，这次突然病倒，于是他下决心走入大法修炼，医院也不待了，回家听法。身边一些同修有的拿钱，有的拿东西去看望，和其交流并帮助发正念。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我们有些同修把被旧势力迫害的所谓过病业关时间较长的老同修，和因为病业走入大法的新学员，潜意识中把他们当成了病人。比方说拿钱拿物去看望，看望的潜台词还是把人家当成病人了。过关也好，宵夜也好，虽然我们不承认它，可这也是增加悟性，净化身体，消除业力，提高层次，这是大好事。常人有病了或手术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拿钱去看望表示关切，这是人之常情。而一个大法弟子拿钱拿物去看望一个正在过病业关的新老学员，这种做法有点常人化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念的问题。其实修到现在了，我们连过病业关这个概念都不能承认，当把病业现象当成关时，还是走了旧势力的思维，其实就是迫害。看到病业中的同修很痛苦时，大家都给他一个正念，同修一定能归正，同修就会在这个正念之场的加持下，通过不断的向内找，去掉执着，通过学法提高心性，通过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最后达到正念力可劈山的程度。当到这个状态时，还有什么魔能干扰了同修呢？师父也自然能化解得了这个磨难。我们都知道，一个满身业力的人一旦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他的人生道路就会改变。虽然他有病了才走入大法中来，师父也一再给其机会，也许他就是这个缘分，也许和旧势力签订了什么约定，到了这个病业状态才让你得法。能走过来，旧势力就承认你；走不过来，旧势力认为你不行，这也是一个人的劫数。这里所说的不在于同修拿不拿钱，拿什么东西，而是要我们大家在对待所谓过病业关的同修，要给他们一个正念，就像济公吃肉一样，吃肉不吃肉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要把那个心，那个看问题的观念转变过来，整体提高上来，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当同修因为病业而不能工作，导致生活上很艰难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整体配合。本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一个是怨恨心，认为早都看书了，知道大法好，都不真正走进来，现在有病了才来修，能行吗？第二个是瞧不起同修的心，尤其那些遇事不知向内找、不精进的同修，不愿和人家在一起。第三个是法理不清，总认为他是为了治病才走进大法中来的，能是大法弟子吗？通过交流认识到了是不是大法弟子，不是我说了算的，而是师父。师父讲过朝闻道夕可死的法，一个人早晨闻到了，晚上死了都不可惜，何况一个人得了宇宙大法， 更值得珍惜。即使他真的走了，他也不会白修。2011年，两位同修在去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家交流要营救同修时，在一个拐弯处，两人被汽车撞上了，当时就把女同修撞飞起来了，头和膝盖先着地，当时就晕过去了。醒来后就喊师父救我，他让司机把他拽起来，司机不敢，他说没事，我是有信仰的人。起来后，他慢慢地挪到了男同修那儿，问他是上医院还是回家。男同修已经说不出来话了，示意自己的手腕已经骨折了，要包扎一下。在去医院的路上，女同修和其交流，不要承认旧势力对咱们的迫害。女同修回家后，长时间的打坐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迫害，把疼痛都转到旧势力身上去，连师父承受的也要转到旧势力身上去。他看到了很多白色物质转到自己身上去了。有同修打电话要去看他，他说你认为我摔坏了吗？不用看，不如在家帮我发正念。女同修腿好一点，就来到男同修家，看到一些同修来看望他，也拿着钱，他感到很别扭，这不把同修当成病人了吗？常人拿钱来看望，这可以理解，大法弟子在这个时候拿钱来看望，虽然嘴上没说同修病了，也帮助发正念，也谈否定旧势力迫害，可实际行动与潜意识不还是把同修当成病人了？否则你拿钱干什么呀？平时怎么不拿呀？这时你帮同修发正念，发的都是些黑黑的黏糊糊的物质，能起作用吗？当然我们不能说拿钱的同修都有这个想法，但至少这种做法欠妥。这期间女同修用了20多天否定迫害，身体不治自好，见证了大法的威力，证实了大法。而男同修用了3个月时间，身体还有些变形。在日常生活中，潜意识把自己或同修当成病人的话语还真的不少。比如说，有同修经常说，我今天高烧了，我牙疼，我肚子疼，我有脑血栓后遗症，我头晕，我拉肚子等等。自己首先给自己加了负的能量，承认了迫害。比如说，甲同修高烧了1天1宿还没好，乙同修问他你怎么了，甲说我高烧了，乙同修就会和其他同修讲，甲正在过病业关呢。分析一下甲乙同修的对话，我们知道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甲说自己高烧了，潜意识还是把自己当成病人了，这不是求得病吗？这就是人神一念之差，只有人才会发高烧得病，而大法弟子高烧是师父在解净化身体，消除业力，提高层次的大好事。只要提高心性就会过关，如果不是心性问题，那就是旧势力迫害。乙和其他同修说甲正在过病业关呢，这是给同修加负的能量，承认了迫害，其实都是假象。家乡有一位同修，99年前是抬着上了客车，背着进入师父的讲法班的。师父说你能配合吗？他说能。师父说你站起来。他当时想，我都好长时间起不来炕了，我能站起来吗？可转念又一想，我得配合师父，他就站起来了。师父让他走2圈，他就走2圈。参加完师父讲法班，下车有3里地走着回的家。而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讲的也是师父给学员调理身体，师父问他好了没有，该学员感到病灶部位还是有点不舒服，就说了一句那就慢慢好吧。直到现在，该学员病灶部位总是痛，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第一个同修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就是信师信法，结果不治自好。第二个同修潜意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病人，信师信法程度不够，也只能慢慢好了。以上是本人针对同修在对待过病业关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如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再谈手机安全。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要注意安全问题。在周刊上也看到了同修关于安全的许多交流文章，但我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不久前，同修给我讲了手机定位的问题，我还是不以为意，走哪手机在哪。有一天，我在巷子里走着，没事在手机上试试，瞧我现在在哪儿。手机显示的地点，正是我当时所处位置的地名。我吓了一跳，再到同修家就不带手机了。但我用于讲真相的手机还是没有严格要求，有时为了方便就在家里打电话讲真相。这段时间主要打给广东那边，接听的人多，而且相对的也多。上周末我在街门口看到一个长相平常的中年男子在门前低头走，似乎在找什么。我问他找什么，他外地口音说你不知道。过一会儿他说是找手机。我说你没到我店里来，手机不会在我家里。他就沿我家墙边到后边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还时不时的看手上的手表。那手表很奇特，有一寸多厚，蓝色的。一般人哪个经常看表呢？我有点疑心，我凑过去说你这手表可不一般。他忙将袖子拉下把手表盖住，但我还是看到了那上面红色的指针，这不是手表。我立刻意识到楼上讲真相的手机还开着呢，他会不会在搜索信号？我就对他发正面，他又走到巷子里面去了。我飞快地跑上楼，把手机电池卸下来。他来来回回在我家周围转了几次，我到店门口他又走过来了，街口一个男的喊他，他才走了。过了好久，我出门办事，在一家酒店门前又见到了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辆高级越野车上，车的牌照是外地的，而且很特殊，看不出刚才很普通的一个男子竟坐这么高档的车，还挂这么特殊的牌照。事后我对同修讲了这事，他们都认为很可能是广东那边过来的国安特务，因为你打了很多到那边的电话，他们在寻找。特务的长相一般要求不招人眼，感谢师父的点化和保护，让我赶巧化解了危险。我今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记住师父的话，不掉以轻心，也提醒同修不能掉以轻心，走好最后的路。
走出讲真相的误区。在讲真相中，我总陷入一种想一股脑的把法轮功的一切都让其明白的误区当中，所以讲真相的时候总是着急，唯恐自己说的不全，当被人拒绝时心里又很懊恼和失落，觉得自己费尽力气说了那么长时间，换来的却是对方不屑的眼神，感觉到让人明白真相真是太难了。举两个例子，几年前我在工作单位曾经给一个男同事讲真相，他患鼻炎过敏很严重，我就告诉他让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出现奇迹，还举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我当时非常诚恳地告诉他，法轮功不是电视中说的那样，而是真正能够让人提升道德的修炼方法，心里非常希望他能够接受真相，很着急地给他说着法轮功的好处。可是我发现他在听的时候脸上带着轻蔑的表情，我说完了他根本就不接受。几年过去了，他也接到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谈话中他还是不相信。还有一个例子，是个女同事，她的儿子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上大学， 患了疾病要做手术，给他打来电话让他寄钱，看着他很着急的样子，我就找个机会给他讲了真相，也是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带来的奇迹。我让他先默念，让他再告诉他的儿子也默念，可是他眼里流露出的不屑的眼神让我很失望。我说了那么多，最后他说他还是相信科学，对我说的不相信。后来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讲真相这么不顺利呢？在加强学法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找自己哪里有了障碍，我找到了，是急躁心。讲真相的时候，想着人一下子就明白很多的真相，而且总是把自己明白的都想告诉对方，所以有的人就被吓住了，认为法轮功是很难的，自己做不到，从而就被挡住了。我进一步深挖，急躁心的背后是一颗求名的心。在讲真相上，我发现自己有了一颗我让人明白了真相，我救助了这个人的名利之心。对方听了真相我就高兴，不听真相我就沮丧，好像他们明白真相是给我做一样。我发现这其中还有显示心，自己让人明白了真相就是一种荣耀，可以在日后与同修的相聚中能够在同修面前有谈论的资本，这是典型的学党文化在我心里起作用，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这就是我近期讲真相不顺利的真正原因。我调整了自己的思路，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只把基本的真相讲清楚就行了。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邪党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共产邪党是个西来的邪灵，它的存在就是残害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我扭转了自己的思维，明白了真正救人的是师尊，我只是给人介绍了法轮功能救人的真相，告诉了人们共产邪党的害人本质，让人远离邪党，认同法轮大法会得福报。当我摆正了基点，加强了正念，就知道自己怎么做了，现在讲真相效果就好多了。举个例子来说明，我妹妹的婆婆是很厉害的人，她从不轻易地认同别人的说法，那时她家里还供着两个不好的东西，可是她患了两侧骨头坏死病，因没钱做手术，只能忍着疼痛走路，要拄双拐，哪儿也去不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艰难度日。我给他第一次讲真相的时候，开始他根本不听，说我反党。我没像以前那样心里失望，虽然当时我对反党一词还有点顾忌，但我很快平静下来，对他说，谁有错都会被人指出来才能有改正的机会，党有了错有人给他指出来，他不但不改错，还要说别人反党，那反就反呗，有什么可怕的。最后他说，也是啊，可是这话在家说行，别在外边说，他是怕邪党的残害。又有一次我给他讲真教时，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病，他还是不相信，说是迷信。我说，迷信能好病有什么不好呢？你现在拄双拐，天天吃药，不但不好病，还花很多钱治病，心里不好受，心里也不痛快。而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都在支持法轮功，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难道外国人都是傻子，甘愿被骗吗？不好谁坚持啊，不好我也不会练了。你就在心里默念那9个字，就会出现奇迹，还不用花钱了，身体好了不是人最大的需求吗？他听了有点动心，最后他问他家里供的东西咋办，已经很多年了，他不敢动他们。我说，现在只有法轮功师傅能够救人，其他的都不起作用了， 你赶快扔了他们，啥也别怕，啥事也没有。你真谢法轮功，我们的师父就会保护你。最后他下定决心，把那些供着的像扔掉了，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他就不用拄双拐走路了，那么大岁数了，60多岁，患两侧骨头坏死，没有做手术，竟奇迹般的恢复了。虽然走路还有点跛，但不那么疼痛了，可以赶集买东西了，还可以独自一人坐公共汽车去百里外的二儿子家。当地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情况，都说那个老太太曾经拄双拐走路，现在却变得那么精神了，也不拄双拐了，走路那么轻快。问他吃的什么灵丹妙药，身体恢复得这么好，他就偷偷地告诉关系很不错的老姐妹们，是我相信了法轮功才好的病啊，法轮功是好的，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真管事儿啊。如今身体好了，也不用花钱买药了，经济状况也有了改善，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悦的微笑。我还把他的事例讲给别人听，很多人也都相信了法轮功治病健身的奇效。现在他也在看转法轮宝书，走哪带哪，很是认同法轮功。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她的孙女跟我说，以前都是我告诉我奶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倒过来了，是我奶告诉我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变化真大。是啊，这就是佛法的威力，师尊的威德。我体会到，只有不抱有任何观念去讲真相，才能有好的效果，只有多学法才能知道怎么去做，只有听师尊的话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跟上师尊正法进程，圆满返家园。
修炼体悟，有这样一位同修，该同修97年得法，得法后可以说一跃而起，勇猛精进。自从1999年 G20 恶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他几次进京以身护法。他一个人到了天安门广场，用红银诗词智慧地联系到外省市同修，写了6条真相横幅，还带动西人同修一同助师正法。真相横幅前面几十人抱轮，成功地站了半个多小时，神奇壮观的场面非常庄严神圣，展现着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的了不起。该同修因正实法，被邪党非法党叫到看守所，进去就讲真相，管教干部说，你真是你师父的得意弟子。他在看守所练功，被不明真相的所长看见了，大吼大叫，不准练功，结果所长马上莫名其妙地倒在地上，立即体会到法轮功的威严神圣，不可轻慢。40分钟后，看守所长虔诚地端了一碗茶给同修认错道歉。因在看守所拒绝转化，邪恶的610把同修送劳教，在劳教所同修不配合邪恶，其他同修练功被包夹毒打，他用劳教所不准打人的纪律向纪委告状，结果使指使吸毒者打大法弟子的队长被停职写检查，吸毒者向所有法轮功弟子念检讨书，认错道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这位同修经历了电刑盘、电棍、上吊铐、体罚等等迫害，在劳教所被迫害期间，早上5点起床，暴晒劳动一整天，晚上回来被强制看邪党电视，再罚下蹲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然后早上5点又起床，1天24小时只能休息2个多小时，如此折磨了近2年，因反迫害被加最长的期限10个月。该同修信师信法，最终堂堂正正闯了出来，于2002年回到住师正法的洪流中。此同修佩戴刻有真善人的项链大吊坠，堂堂正正的去国宝大队讲真相，讲宪法是国家最高的法律， 你们执法犯法，违反宪法第35、36条的信仰自由，公民有传播信仰的自由，群众有监督任何干部的行政权利，还讲善恶有报的天理。国保大队负责人吓得赶紧说，不是我劳教你的，觉得好在家练吧。紧接着同修又到市政法委610办讲真相，说行政干部不能知法犯法，我做好人你们劳教我。宪法第41条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的要赔偿，还说善恶有报，你不信神不等于神不存在。明白真相的干部安排此同修到民政局系统去当了干部作为赔偿，世人见证后都很佩服法轮功了不起，也救助众生带来很正面的影响。世人觉得在这么严酷的打压下，法轮功弟子奇迹般的当了干部，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在这紧迫的救助众生时光里，在人潮如流的街上，同修坦荡如意的面对面大声讲真相，告诉众生邪党迫害法轮功，迫害佛法修炼的好人，作恶是一定要偿还的，天要灭他，叫世人三退，不跟他当陪葬，讲一个退一个，讲一群退一群。有的世人眼含热泪，双手合十致谢。在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在不同时间邪党分别抓捕了三位同修进行迫害，刑讯逼供。此同修知道后，底气十足的写控告信，用挂号信寄给相关部门，以家属的身份用专用手机讲真相，讲人世间的法律，用坚不可摧的正念要求打人者必须负责任。后来三个控诉都胜诉了，是同修从法中修出的正念威力，使邪恶消失遁形。后来其中一个警察认了错，另一个案例警察公开认错愿意赔偿，还有个案例610人员非常嚣张不肯认错，此同修就把挂号信寄到省公安厅，坚持不懈地讲法律就是法律，群众有投诉权，有法律监督权，如果你忘掉了法律，不想对你的手下失职负责查处，群众可以投诉到你的上一级部门，看到底是谁在废掉中国的法律。大法弟子正念十足讲出的话解体了邪恶因素，结果省公安厅厅长亲自下来处理此事，开大会为大法弟子说话，训斥了相关人员，起到了很大的正面震慑作用，展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大法弟子的正念真是坚不可摧，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心力。红银二，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正念正行，走出磨难。这是我为了弥补我是一个真相项目的缺陷的过程中否定邪恶迫害的一次经历。在今年四月的某天上午，我要去取货，突然大脑反映出许多怕心和不好的念头，我怎么也清除不掉。这接踵而来的拜物把我包裹得紧紧的，好像就要窒息似的，一想出门腿就发软，好像出门就有被抓的危险。我知道邪恶钻了我有怕心的空子，在关键时刻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音二怕杂中写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这篇法。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含泪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要跟您回家，请师父帮助，无论再艰难我也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请师父加持。我刚要出门时，刚才的那种恐怖气氛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我身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回头再想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好笑。人生就像一场戏，迷在难中不知戏，不管旧势力黑手和烂鬼怎么表演，全是假象，有师父在 他们什么都不是，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知道，只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磨难。在师父的呵护下，邪恶迫害的目的没有得逞，他就又换了干扰形式。在一个半月内，我连续出现了三次病业状态。第一次干扰，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做项目时做的时间太长了，20多年前的坐骨神经痛又反映出来了，直不起腰。为了尽快把这个项目做出来，没多想，就采用了一种人的办法，把热水袋放在腰间，以求缓解。一天过去了，一点没好，这时才意识到错了。在床上躺着，看着师父的法相，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我把自己当成常人了，我的做法等于承认了这一假象，就是力妄想阻止我做此项目，我就要做好，我就要走师父安排的道路，绝不走就是力安排的道路。正念一出，我奇迹般的站起来了。我把这一奇迹之事告诉刚来的同修，他们都知道这是师父的呵护，真是人神一念之差，结果也不同。第二次干扰，一次我从卫生间刚出来，突然眼前一片白雾，看不清东西了。我是近视，可戴上眼镜还是一片白雾。我当时并没有害怕，心想没事，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干扰不了我，我不承认这一假象。正念一出，假象全无，我又什么都看见了。第三次干扰，身体发烧没劲，整个身体像反了架子一样，因为我在行为上否定了救世力的安排，第二天就好了。总之，虽然干扰来势凶猛，但邪恶的阴谋没有得逞，我在伟大慈悲的师父看护下轻松地走过来了。我把亲身经历写出来，就是想告诉长期处在怕心干扰、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中的同修，你一定要有信心，只要有修炼的心，信师信法，师父一定会管的。人神一念，你试一试，一定会有许许多多奇迹出现。我就用原志这首歌的其中几句与正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共勉。人生如梦一出戏，迷在戏中不知情，浮浮沉沉了一生，不知为此为何因，幸遇大法红传时，此时方从梦中醒，注师正法了宏愿，返本归真随师还。
秋夜感怀，午夜时分睡醒了，拨开窗帘，百叶窗外树影轻摇，微风浮动，秋的夜温润安详中透出几分静谧。临窗独坐，这些日子以来宋真相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您好，送您一份天地苍生吧。您看过明慧期刊吗？在公园里偶遇一位曾赠送过真相期刊的老者，老人风度温文亲切而和蔼，微笑着合手冲我打招呼。世人明白真相后，在一点点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善良民众主动询问索要真相报刊，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走在繁华城市的街头小巷，或是在郊外幽静的林荫小路，我真是每一次看似偶然的邂逅。中秋佳节，伴着清朗的月光，向世人赠送传统歌舞《神韵晚会》，还有明慧期刊《薄熙来案》掩盖的惊天黑幕。此时恰逢博案开审，它是世人氛围观众的焦点。人们看到期刊封面的标题说，哎呦，这得好好看看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或许那份惊喜就在清风明月下
灯火阑珊时的夜读静思，亦将带给烦躁喧腾中生活的世人几分启示与深思。温和沉郁的秋色里，脚步终于不再匆匆，留意身边每一位擦肩而过的人们，礼貌的问候，然后再适时递上一本真相期刊，心系芸芸众生，便会忽略自己那些渺小而卑微的感受，似乎也没有了人们常说的痛苦和烦忧。秋夜氤氲，冷露微凝，静默之中心亦怡然。
处处都是有缘人。一、雪地高悬真善忍。2013年初冬的第一场雪下了一夜，早晨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学完法，做完家务事，我整装齐备出发。今天就是再大的雪，也不能停止救人啊！即便碰不着有缘人，也可以打一打真相语音电话。看着雪后的美景，一定会有人来欣赏的。这么一想，就听见有人说：“姐，帮忙照张相呗。”我说：“好啊，这么好的雪景，我给你们好好拍几张。”有了这个机缘，顺便说起话来，就很顺利的给他们做了三退。往前走着，发现是个贴粘贴的好地方，那是个公园，还没有竣工呢。我把用废旧光盘做好的条幅挂在一棵树杈子上，醒目而又漂亮。挂完后，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相机给条幅照相。正在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年男子，好奇地端详真相条幅。我说：“世界需要真善忍。”他看我一眼，转身就走了。我想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救人的机会，说不定他就是我的有缘人。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就撵上了他。我说：“老哥，可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啊。”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他说：“你反党？”我说：“我修真善人。”这三个字咋反党呢？他说：“真善人没错。”我说：“老哥一定受邪党迫害至深啊，我们大法徒就是给个总统都不干呢。”你老哥一定听说过民间有这样一句话：一流佛祖，二流神仙，三流总统，四流。他听我这么说，再劝他三退，他却说他是信神的，直接说不行，换个话题。我说：“老哥身体可好啊？”他说自己岁数大了，浑身都是病。我说自己没有修炼前也是全身都是病，只练9天法轮功，折磨了我16年的病痛全好了。这时他眼睛睁大了，声音也大了，说：“真的？”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骗你干啥？我们不说假话的。你要退出邪党，天天诚信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一定能好。我们这里有个老头，一天念300遍，10多年的疾病都好了。”他说：“我听你的，你就给我退了吧。”这真是雪地高悬真善忍，处处都是有缘人。二、雾霾渐散显神光。那几天差不多整个东北都弥漫在雾蒙蒙的尘霾中。我坐公共汽车回家，半路上看到两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10多年都没见面的生意场上的朋友。我就喊他们一起坐车走吧。其中一个人开口就问我：“这么多年不见面，你咋还不老呢？用什么化妆品？皮肤这么好啊？”我目的想让车上的人都听见，就大声回答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就是再过10年，你再看到我还是这样。修大法能延长生命，能长生不老。”他说：“是真的吗？”我说：“你看我不是见证吗？”他说：“真是真好。”我说：“如果法轮功不好，能有100多个国家都练吗？都支持吗？” 望一望外面的天气，我又接着说，咱们这儿的雾霾大，哈尔滨的雾霾更大，你知道吗？都爆表了，就是监测空气中悬浮物的仪器指针指到头了，对面都看不清了。我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看不清毛毛头，另一个人说在哈尔滨拿着纸币毛毛头都看不清了，还有人说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其实说是也不是，一切的一切就是老天要灭中共邪党啊。听我讲着讲着，最后二人都痛快地做了三退，脱离了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我分明看见窗外的雾霾快散了，艰难地露出了沉沉的太阳，这真是只愿众生能得救，不管对面雾霾沉。
秋夜里令人心痛的声音，秋意已浓，入夜躲在温暖的室内真是件惬意之事，但大法弟子责任在身，不能安逸，同样也不能以学法在网上处理事务等等为借口。今天是周末，天又下着丝丝细雨，正是人们有耐心听语音真相的好时光，回来再学法，再处理电脑事务也不迟。晚上8点出门，开车带6部手机，到达目的地后，用1部手机多个卡轮流发彩信，其他5部手机打电话。只是我的车受了点苦，来来往往的重型货车溅起的泥巴一定将我的车身弄脏了不少。我给需要充值的卡一个一个的充值，然后把5部手机开启语音，剩下1部发彩信。彩信发完毕，已经近1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彩信手机也加入了打语音电话的行列。等我全部忙完这些，戴上耳机，随机抽查电话情况，就听到1部电话。对方听完劝退电话后，语音问对方想退党退团退队的就拨哪个键时，听到对方清晰的回答，我啥都不是。对方的声音似乎有点沧桑，但并不很老，是我最了解不过的中国农村老乡的那种很卑微的声音。这声音让我心里很痛，被中共邪党长期洗脑压迫蒙骗的善良的中国同胞，他们背后有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庞大的内涵，可贵的中国人真是值得我们救度。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大法弟子救度，他们原本善良，原本尊严，原本高贵，是中共邪党把中国人搞成这样了。乡下的人可怜和穷困，有病看不起，大病就等死，有钱的官级大夫就醉生梦死，一般的大多数为了生活被邪党有意的邪恶导向，为满足欲望而不顾一切。我本乡下长大，今夜听到是再熟悉不过的那种苍凉的卑微，又看到另一听众发来的短信，谢谢，我今年60，我本平民。这些这一切使我的头脑更加清晰，更加理解救人的紧迫和必要，更加意识到今后不要安逸，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只能昏昏欲睡，一点也不舒服。出去1个多小时，6部手机加起来共有100多人接听的电话，回来才近10点，头脑清晰，身体舒服极了。在这美丽的秋天，在这深秋之夜，救助众生才是真正惬意的事。现在在中国大陆有无数的这样令人同情的声音，这是来自他们内心深处最真最急的希望得救的渴望。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讲真相， 正是在尽力搜听这样求救的声音。大法弟子希望救度更多的可贵的中国人。
世人觉醒，做买卖的人主动换真相庇佑，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在讲真相中遇到很多这样的事例，有好多做买卖的人主动换真相庇佑，从而得到福报。下面请举几例与同修分享。一，两次看似找不回来的钱都回来了。有一个卖海参的摊主，明白真相以后，每周的真相材料必看，而且还给周围的摊主看，同时也给我对其他摊主讲真相创造有利的条件。有一天他主动招呼我说，我没法活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个人买他3400元的海参，因为带现钱不够而赊账，说明天不送，后天一定送来。可现在已经过去一周多了，也没来送钱。他既不认识这个人，又没有留电话联系，看来送钱是没有希望了。我说这里如有什么因缘关系咱们看不透，但是如果是你的钱绝不会丢，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师父知道你的钱能不能找回来。他当时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好，周围明白真相的摊主听到喊声都会心的笑了。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他看到我以后说，大姨，钱送来了。我说你得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他立即高喊法轮大法好，李大师好。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我后又说，这次又认识人，又有他的电话，他欠了2800元的海参钱，好长时间了，就说没钱不给。我说到底什么原因，只有师父知道。他立即开始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没过几天，他告诉我钱已经送来了。他非常感慨地说，我发自真心的谢谢李大师，谢谢法轮大法。还有一次，他脸上长了一个小疖子，疼痛难忍。这一次我笑了笑没说什么。隔了2天，他看到我说，我练了20多天的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就不痛了，而且结痂了，我一灸痂掉了，好了，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现在我只要去市场见到那些明真相的世人，就有人喊法轮大法好，这好像是成了他们跟我打招呼的一种方式。一般的情况，我也顺势跟上一句法轮大法好，然后大家都开心的笑了。二，很少见的自由市场菜摊前排队买菜。这个市场好多明真相的摊主，不但经常看真相资料，还主动的换真相币用，使真相币更加广泛的流通，每天带上几千元的1元真相币都不够他们换的。有没听过真相的摊主也要换真相币。有一个卖菜的摊主，每次都主动换1元的真相币，而且还带动周围的摊主一起用。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摊前，看到有好多人排队买他的菜。我说，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买你的菜呢？他说，知道知道，还有没有真相币，再给换500元。一般的情况，不是他们要多少给多少，要根据情况给，要使更多的人都来用真相币。市场好多摊主都知道用真相币得福报。有一个卖菜的摊主说，我就要带字的钱，没有字的我还不要呢。我说，你做得很好，你也功德无量。你想，每张真相币都是一张破除谎言救度世人的传单，广泛的流通不可估量啊。大家都会心的笑了。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公安人员买东西时找给他的是真相币， 我看到他接过真相币，一边走一边看，看完后到卖豆腐摊前买豆腐去了。
做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美国印第安纳的大法小弟子，1998年出生，妈妈怀我的时候我就得法了，我从小就跟妈妈和姐姐一块修炼，2012年6月来到美国。下面我向师父和同修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一，大法赋予我生命。我的出生可能和其他同龄人不太一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不能生二胎，但妈妈意外怀孕了。因为她修了大法，明白师父讲的打胎就是杀生的法理，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为了让我平安出生，妈妈毅然辞掉了工作，怀着我去了亲戚家，直到把我生下来她才回家。如果不是大法红传在世上，我可能也是中国无数的被堕胎的孩子之一。我真心的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让我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并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幸运的大法小弟子。二，从小做好三件事。我出生后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年过节的时候全家都会去看我，这时妈妈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念红吟。当我5岁半时，妈妈就把我接回家上学了，她开始教我念第一遍转法轮。开始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后来一句句的念，就这样3个月的时间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妈妈同时也开始教我练功，练静功时我双盘一点都不觉得疼，但是练抱轮时我的胳膊特别酸。有几次练到第二套功法时，我就缠着妈妈说我想喝水，或者是有点饿要去吃东西。连续几天妈妈发现了我的小心思，就教育我练功不要怕吃苦。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偷懒了，5套功法一步到位。我从6岁起就和妈妈去发真相资料了，当时国内的环境很恐怖，每次都要和妈妈一边发正念一边做。开始我是帮妈妈做掩护的，在楼下替她放风，看到有人来就发出事先商量好的信号提醒她。后来我就能和妈妈一起做了。有一次我和妈妈晚上去郊区发资料，我刚在门上挂好资料要走，一只大狗窜上窗户汪汪的对我叫，我惊吓的刚要哭，妈妈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回家后我大哭说再也不去发资料了。但是过几天妈妈刚一起身，我就像什么都忘了一样，又成了妈妈身边那个小小的身影，紧紧相随。上小学时每次升旗大家唱学长的歌，我就站在那里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经济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所在的小学老师有100多人，我经常利用课间检查卫生的时间，到各班级的教室门口探头把老师的名字抄写下来，回家后就给他们邮寄真相信件。我还和妈妈模仿不同的字体写真相信封，把资料邮寄给各单位的领导和参与迫害的邪恶之徒。就这样几年中，我和妈妈不知道发了多少资料和光盘。我心里无比感激师父的呵护，让我们平稳地走过这些年。三，大法指导我过关。上小学时我的成绩优秀，人缘也很好，老师和同学们都愿意让我帮助大家。每天我早去晚回，最多的时候有13项任务要完成。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累哭了，跟妈妈叙述事情原委后，妈妈心疼我，要给我的班主任打电话，让班主任给我去掉一些班务。我不让妈妈这么做，自己去找了老师交流，最后老师只给我减去了2项班务。每次遇到同学间的小矛盾或劳累时，我都以师父的法提醒自己，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想如果我多付出一点，别人就可以方便一点。 就这样，我把老师交给我的班务一直做到了小学毕业。妈妈在我升初中开学的前一天来到美国，爸爸经常出差，只剩我一人在家。有时想妈妈，我就躲在被子里哭，但是我每天都坚持学法，没有特殊情况，从没有落下过。读法的时候就不难过了，是大法赋予了我坚强。我每周日下午都要乘公车到十几里外的艺术学校去学古筝。冬天天短，黑得早，公交车收车也早，有的时候很晚了，我就只能自己打出租车回家。是大法赋予了我勇敢。记得一次上初中，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都申请入团，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担任学校的团支书一职。我对他说，我压根儿就没写过入团申请书。他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想入。他瞪大了眼睛，生气地对我说，你回去随便写一份入团申请给我，我还是让你当团支书。我平静地说，还是算了吧，我不喜欢参与这种事情。他非常生气，开始骂我，但我一点也没动心，心中一直发着正念，他说什么我都没入耳。直到打了上课铃，他才让我回教室。神奇的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问过我这件事，并且遇到我时还经常提醒我，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安全。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加持我。我从一出生到我离开中国的这13年里，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平安地度过各种难关，谢谢师父。四，在海外主持正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在2012年一人乘飞机来到了美国。来到海外第三天，我就和妈妈、姐姐还有一位同修阿姨去芝加哥发神运传单挂门吧。当我们走完了一个小区，开车去另一个小区的路上，天气骤变，大雨夹着冰雹从天而降，砸在车窗前面白蒙蒙一片，难以驾驶。我们停下车来立正发正念，雨变小了，我们就开车一边发正念一边发传单。不知不觉中，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传单全都发完了。事后那位阿姨说，她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下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冰雹。随之夏天的气温越来越高，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皮肤很白，最后晒得黑黑的，我也没在意，经常去发传单，直到芝加哥神韵演出。在美国上学后，刚开学的几天，我觉得大家说英文太快了，听不懂，每天都要抄同桌的笔记。我的进步很快，一周后前后桌的同学就开始问我作业答案了。我大型考试经常得第一名，并且多次获得奖励，而且我们这个公立学校每期都会评一次特殊人士。校长对我说，我的任课老师全部都把选票投给了我，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是师父帮我开智开慧，谢谢师父。我们周远神运前，我去贴神运海报和发传单，冬天雪下得很大，有时去店里贴神运海报，店里人以为我是打工的小孩，但我都会跟他们说我是义工，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演出，请他们一定要去看。我还把自己的经历写到作文里，把神韵海报贴到我们班上，给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讲大法真相和神韵。晚上回来后就读师父的各地讲法，我用半年时间就把所有经书都通读了一遍。我们周的神韵结束后，我又去了肯塔基州帮忙接神韵海报。五，参加夏令营实修心性。从小到大，我在学校、家庭还有朋友的相处中表现都很好，受人欢迎，这让我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今年放暑假后，我去了新泽西州的三彩夏令营，都是大法小弟子，大家在一起跳舞学法练功。一开始学舞蹈时，我看到同龄的小同修跳得那么好，他们都学过跳舞，像我这个从没学过跳舞的人感到特别失落，觉得很没面子。那几天读法和练功的时候，总觉得莫名的想要落泪，状态不对了。我当时就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修起爱面子的心和优越感，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困难，踏踏实实的修炼。 悟道做道，我不再流泪，每天回到寝室就多练基本技巧和舞姿，请教老师同学不会的动作，特别是学法时候更入心了。身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在师父的加持下，慢慢的我的动作越来越舒展，最终参加了所有节目的汇报演出。当我和小同学们一起轻盈起舞，仿佛旋转成一朵朵美丽的莲花，我感到能量通透全身。我知道人有实修，精进报师恩。六，在电话组大法小弟子讲真相平台不断升华。2013年2月份，一个机会，我参加了全球大法小弟子学法往国内打电话的前三推平台。第一天加入平台，我看到小同修们都那么认真的救人，就心里告诉自己也要好好做。第二天开始拨打电话，我很紧张，但是大家都鼓励我，我心里发着正念力障。电话通了，是一个阿姨，我跟她讲了真相后，她就同意退。我用心理这个化名帮她退出了少先队，并讲了大法真相。她说谢谢我，挂断电话后心里很激动，何时感谢师父的鼓励。现在打电话越来越熟练了，假日为了多讲些真相，我就早起打电话，中间碰到过愤世嫉俗的人，一讲很长时间，也有说不好听话的，但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在平台打电话已经7个月了，一劝退了80人。师父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懒鬼谎言，抓紧就度，快讲。红云二，快讲。纽约返会后，我又担任了小弟子平台北美组的主持人。我的中文很好，可以帮助平台上的小同修们纠正错字，或告诉他们不认识的字，组织大家打电话。而且我在夏令营的时候交了很多朋友，我告诉他们都要上小弟子平台打电话救度众生。夏令营结束一个星期后，有10名左右小同修加入了平台，我们一起参与了一周的辽宁专案电话的拨打。这是大法小弟子平台第一次正式参与全球的专案行动。平台上小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互相鼓励，克服了专案号码接通率低的困难。有的配合放广播，有的在对方刚一接电话就快速的大声传递活摘奇观真相。你好，我是海外的小朋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分赃，老天要报应他了。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一听都愣在那里了，小同修就进一步给他们讲了三退大潮。之后我代表小弟子平台在交流会上向电话组叔叔阿姨们汇报了这次专案拨打。随着小同修越来越多，需要我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从以前的一个小组学法变成了现在3、4个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安排小组负责人，打电话的时候也要分组，我还要帮一些不熟悉电脑的小同修领号码贴消息，这样我学法打电话的机会就变少了。但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帮助别人，要做好。我也悟到学法时要更用心，不要贪图数量。每天在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很开心，一个人打电话时大家都帮着发正念，看到谁做错了什么就指出来让他改正，比学比修。有时也有心情上的摩擦，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精进要旨，境界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才是修炼人。我感到那些让人自卑痛心委屈的事都太渺小了，好好修自己，用正理修自己，有师父真好，我要向内修。每天打电话交流后大家都下线了，我还要在全球平台上更新每天的交流总结，还要给新同修发电话稿或解答他们的问题，或给他们示范打一些电话，忙得不亦乐乎。平台的事完成了，我再写学校作业， 有的时候要忙到夜里11点。当我看到大家打电话越来越熟练积极，学法也很认真，就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应该的，不算什么，并真心的为他们高兴。虽然每天披星戴月很晚才睡觉，但我都睡得很踏实。在此我也感谢大法小弟子平台给小弟子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纯净的环境，我也要继续努力提高心性，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小同修加入到平台上，一起打电话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今天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我的修炼经历，感恩师父赋予我生命，让我成为宇宙中最幸运的大法小弟子。以后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小弟子。下面就以师父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红云荣法。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